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下午安息日聚会。我们请翻开赞美诗333首，赞美诗333首。感谢天上真神主耶稣基督啊！
感谢天上真神主耶稣基督。
让我们继续在下午的时刻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在下午的时间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
所以无论是听到讲到，我们都是同心合意向这位天上的真神来敬拜他。
我们无论是听到还是讲到，人都同心合意向天上这位真神来敬拜他。
那早上的时候有提到耶稣再来这件事情，
在启示录提到耶稣再来这代志，
这个是神在圣经里头给以色列人的第十个应许。
这是神在圣经里头给以色列人第十个应许。
这个还没有实现，
这个还没实现，
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第二次还会来到这个世间上。
对，主耶稣基督又第二遍来到这个世间上。
他要来拯救我们，
要来拯救我们。
那下午就有利非定的醒思来一起学习，
下午同时学习利非定的醒思
啊。看到这个题目就是想到利非定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利非定这个地方。
小弟刚刚讲到说神在圣经里头有讲到对以色列人有十大应许，
所以刚才提到说神在圣经里对以色列人有十个应许，
先给他预言，之后就给他实现。
先给你预言了，就来为你来实现。
然后我们今天要下午要学习分享，这个是第一个应许。
咱下晡要来学习分享的，就是头一个应许。
也就是当时在创世纪里面15章所记载的。
就是当时在创世纪里面15章所记载的。
也就是神拣选亚伯兰。
就是神拣选了亚伯兰
啊，然后事先告诉他，以后你的后裔、你的子孙啊，将要在埃及地400年。
了，首先改讲以后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要伫埃及地要来生活400年。
甚至这个埃及地会苦待这个以色列人。
甚至伫埃及地，因会来受人的苦待。
然后到了第四代，就是到摩西那个时候，就会领他们出埃及。
到第四代就是到了摩西的时候，会带领他们出埃及。
所以 到了430年的时候，
所以到了430年时阵，
以色列人他们就出埃及啊，
埃及人因就出了埃及了。
可是他们走到旷野路不到3个月的时间，
但是因行旷野路靠无3个月的时间，
他们就来到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
因就来到了利非定这个所在。
那他们来到这个利非定这个地方，首先是他们没有水喝。
来到利非定这个所在，首先是因为因无水通喝。
甚至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甚至是想要拿石头打死摩西啊！
甚至呢，向摩西发怨言，甚至要拿石头来钉死摩西。
但是神还是帮助摩西啊！
但是神依然是帮助了摩西，
因为摩西只知道要寻求神。
因为摩西总跟他怎样要来追求神，
但是百姓是不知道。
但是百姓因并不知道，
他们只会知道摩西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
因跟他讲讲是今天出摩西出来出埃及的。
摩西带着牧羊杖，
摩西那阵带着饲羊的乖啊，
在这一只牧羊杖上面看到许多见证恩典。
在这只乖啊顶端看到真多见证跟恩典。
神借着摩西手拿这个杖行神迹，
神借着摩西手头拿这只乖啊来行神迹，
甚至行了十灾也借着这个神迹啊。
甚至嘛，叫这个乖来行十个灾祸。
甚至是要经过红海的时候，也吩咐摩西手拿这个杖伸向大海。
甚至因为过红海时嘛，吩咐摩西也去这个乖啊，存特别大海，存向大海。
但是过了3个月，在利非定这个地方。
但是过了3个月，因来到利非定这个所在。
利非定的位置大概就是在红海的中间呐、啊。
利非定这个所在大概是在红海的这个中的所在。
我们稍微了解那个以色列的地形。
咱稍微了解这以色列的地形。
我们只要记住它的湖泊和海，就稍微知道在什么地方。
咱只要记伊的湖甲伊海，大概就知。
也让我们对以色列的地形稍微了解。
哎，让予咱对以色列的地形做一个了解。
它的上面是米伦湖。
伊同顶个是米伦湖。
然后下面就是加利利海。
哎，过来是加利利海，
然后再下来就是死海，
过来是死海，
再下来就是红海，
过来是红海。
所以红海的地形刚好就是好像一个手掌这样，
所以红海的地形就好像咱这手掌这个形感，
就是一个 V 字形，
就是V 字形。
所以那个利非定就在这个位置啊，
所以利非定在这个 V 字形这个所在。
所以3个月走到这个地方啊，
所以你走到3个月到这个所在。
他们遇到了第一场战争，
因遇到头场的战争，
也就是旷野的战争，
就是旷野的战争。
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国家的。
那在了解讲，一些人因是无国家的。
虽然他们的人数众多，将近几百万，
所以虽然因的人数真正是将近几百人，
但是他们并没有战事的能力，
但是因并无战争的能力，
并没有战事的经验，
嘛无战争的经验。
只有摩西带领他们，
只有摩西带领他们，
甚至摩西带着约书亚来做一个领导的工作，
甚至摩西是带带了约书亚来做领导的工作。
所以今天小弟要分享查考的就是在出埃及记17章的第8节到16节这一段。
所以小弟要来分享咱查考的是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6节这一段。
出埃及记17章第8节到17节。
在当时的战事当中啊，
在当时的战事里面，
这个摩西拿着神的杖去山上，
摩西拿神的杖去到山顶，
而且站在山顶上面，
他是站在这个山顶，山顶上。
然后底下的是他吩咐这个约书亚去面对这些敌人啊，
然后在山下是他吩咐约书亚去面对这些敌人。
所以利非定的形式，第一点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要认清敌人亚玛利人。
所以利非定的形式，台点来认清咱的敌人亚玛利人。
在17章的第8节讲到这个亚玛利人，
在17章第8节讲到这亚玛利人，
他是以扫的后裔啊，
伊是以扫的后裔。
在创世纪36章的12节那边是提到他是以利法的妻子。
第一，从这个生产的经材在提高中，也是以利法的妻子，
廷纳所生的。
廷纳所生的。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其实神知道这两个兄弟的发展。
所以咱知道讲，神知道这两个兄弟的发展，
就是雅各所生以扫跟以色列，更正哦，以扫跟以色列。
就是雅各所生以色跟以色列，
就是雅各，
就是雅各。
因为从这两个人的发展，其实在新约特别有提到，
这种人发展在新约特别有提到，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里头，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里头
有提到这个以扫他是贪恋世俗的，
提到说这个以扫是贪恋世俗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的三十五章记载这个雅各往伯特利来筑坛，
那这样在创世纪三十五章里面看到说雅各向伯特利来筑坛，
甚至神向雅各显现，
甚至神向雅各来显现，
从今以后你要叫以色列，
他说从今以后你要改名叫做以色列，
不要再叫雅各了，
不能够叫做雅各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
虽然看到说以色列这个名对这个所在开始的，
一直到现在也是叫以色列，
一直到现今他依然叫做以色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到现今，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一直到今天，
所以没有再叫雅各了，
他们不再叫做雅各了。
如果我们可以往前推的话，其实当时神对亚伯兰的预言，
我们可以用进行来看的时候，其实当时神对亚伯兰的预言，
也就是说神说你的后裔在埃及要苦待四百年，
就是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地要来让人苦读四百年，
而且是到他们出埃及到这一场战争也经历了将近六百年的时间，
一直到他们出埃及地来经历这场战争也将近要六百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那当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
而且也可以看到神他拣选的是雅各，就是以色列。
那么看到说神说拣选的是雅各，就是以色列，
他并不是拣选以扫，
神并不是拣选以扫，
也就是不是拣选这个亚玛利人，
就是说神并不是拣选亚玛利人。
所以我们会常常听到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所以提到说那是属灵顶冠的以色列人，
并不是说我们是属灵的亚玛利人，
并不是说我们是属灵的亚玛利人。
神分得很清楚他的拣选，
神对的拣选分了真正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利非定的这个醒狮当中，
但是我们看到在利非定醒狮界里面，
第二个就是摩西他的对策，
第二项就是摩西他的对策。
既然知道这个敌人是亚玛利人，
既然知道敌人是亚玛利人，
所以他就看中约书亚，然后选人出来，
所以就看中约书亚，然后拣选人出来。
我们看到十七章的第九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九节，
我们先看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九节。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阿们。看到这一段摩西他做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我们看到这段摩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已经看到前面这个亚玛利人已经在前面了，
他看到在头前亚玛利人已经在头前了，
甚至已经在眼前了，
甚至已经在他的眼前了，
总是要有人出来去面对那些敌人亚玛利人，
总是要有人出来面对他这些敌人亚玛利人，
而且这个是立即性的命令，
而且这是一个真正马上一个命令，
也就是我今天吩咐人出来，
就我今天吩咐人出来，
明天就要征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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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一个立即性的一个战争，
所以这是一个马上的一个战争。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来回想看看，
当以色列建国之后，
当以色列建国之后，
也就是在扫罗王的时代，
对，在扫罗王的时代，
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敌人是非利士人，
他们那时所面对的敌人是非利士人，
而且是一个身长高约三百公分的哥利亚，
而且是面对一个身高将近要三百公分的哥利亚，
他是一个巨人，
他是这样一个巨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与他对战，
但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他对战，
扫罗王也不敢，
扫罗王依然不敢，
元帅亚尼尔也不敢，
元帅我们是不敢，
甚至那些士兵也不敢，
甚至伊下面遐士兵嘛不敢，
他们僵持了将近四十天之久，
底下来僵持了将近四十天之久，
最后神派谁？
到尾啊，神派什么人呢？
不就是派大卫吗？
就是派出了大卫王。
哦，神派大卫去迎接这个哥利亚。
神派出大卫来迎战这个哥利亚。
但是我们可以再回到他们所面对的亚玛利人的战争啊。
能够多等来到耶稣面对亚玛利人的战争。
摩西选人出来，告诉约书亚，你去选人出来就面对。
摩西吩咐约书亚讲：“你去拣人出来，来面对这些人。”
他没有第二句话，就顺服就去啊。
伊无第二句话，都顺从伊的话，安尼去做了。
我们看到十节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啊。
就是在讲安尼，主安尼，约书亚照着摩西所吩所对讲的话，安尼行。
和亚玛利人征战，
跟亚玛利人来征战。
摩西、亚伦与霍尔都上了山顶。
就讲摩西、亚伦甲何尼拢上了山顶
啊，这是让我们看到真的是不简单。
好难看讲真正是不简单的。
以我们现今面对属灵的战争，
依然现今所面对属灵顶管战争，
我们可以回想，如果到时候十年之后啊，
那再来回想看，卡苏是十年了。
很多神的仆人、神的工人、传道者陆续的退休啊，
真侪神的仆人、传道者，这些人拢陆陆续续来退休了。
到时候会缺乏传道工人，
到了迄阵呢，来欠少传道工人。
其实，在圣经里头，主耶稣也有讲过
啊。其实，圣经里头主耶稣嘛，捌讲过，
要收的庄稼多，
要收的庄稼真正多，
做工的人却少。
做工的人确实真少。
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那再来思考主耶稣所讲这句话，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今真耶稣教会的历史。
买单看了咱现今咱真耶稣教会历史。
啊，传道者越来越少了。
传道者愈来愈少。
因为福音的广场很大。
因为这个福音的广场真正宽。
因为我们是世界性的，随时都要派到国外去协助啊。
那是世界性的事情，拢会比。派去国外来做协助，
就算是长老也是，虽然退休了，还是神要用啊。
就是那些长老虽然退休了，依然要被神来任用。
所以有些时候，长老也是派到国外去协助圣工。
所以当时啊，长老也会被派去国外来协助圣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音的工厂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那当看我们后面的这个工所，这个所在是目前的责任。
当然也有恩赐或者是职分上的不同。
当然有温书跟这份顶官的不同款，
但是有时候我们去思考，我们会觉得说很有才华、很有能力的，有些时候长子啊，他们会看到教会的年轻人很优秀。
有当时啊，咱教会的长老执事会看到讲有真正有才华、有能力，这些少年人真正优秀的，
甚至会鼓励他：“你应该出来了。”
甚至鼓励讲：“你应该出来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思考，神拣选很特别。
所以让人有当时来思考讲，神的拣选真正特别。
当然是除了神他的拣选之外，
当然除了神的拣选以外，
其实本身有一个愿做的心啊。
其实本身嘛，一条愿意做的心。
你有愿做的心，神看中，神验中了，他就会差遣你啊。
你有愿意做的心，神看中，就会来差遣你。
甚至神会感动你。
甚至神来感动了你，
会加添力量，让你勇敢的站出来。
会加添力量，和你当勇敢站出来。
其实，在实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我实习的过程内，对，
也会看到有些教会的一些破口、软弱。
买看到一挂教会这个破口跟也软弱，
很需要神的话去填补他们，让他们重新站起来，回到神的面前。
真需要有神的话语来等。天波音还能更加在处，
甚至是面对那些慕道者朋友啊，
甚至来面对这些慕道者朋友，
很多需要福音工人去开导他们，用圣经神的话语去指引他们。
经常需要神，需要工人用神的话语来开，来给人，来给人锻炼。
要用诸般的智慧引领到神的面前来，
要用诸般的智慧来引出来到神的面头前来。
所以我们会想到说，真的是缺乏福音工人。
所以当时我讲，真正是欠少福音工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场战争，他们是肉搏战的。
但看讲，这场战争是小对面的战争。
可是，在肉搏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山顶的那些人。
在这战争内，咱看讲，徛在这个山顶的这些人。
其实也是我们去思考立非定的一个形式啊。
这么说，咱来思考一个立非定的形式。
得胜的关键。
也伊得胜的这个关键，
就是摩西、亚伦、户尔在山上，
就是有摩西、亚伦甲何尼伫个山顶。
这个摩西他拿着神的杖，
摩西伊拿着神的拐啊，
拿神的杖是好行神迹啊，
拿神的拐啊，通我来行神的神迹。
而且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段事迹，我们看到。
而且对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事迹，
摩西亲自也体验到神的恩典见证与他同行。
摩西也亲自体验到神的见证，跟他同行。
我们看出埃及记四章十七节。
能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七节。
出埃及记四章十七节。
出埃及记先看第四章十七节。
你手里要拿这杖，好行神迹。阿门。我们看到这个摩西拿这个牧羊杖，这是神的杖。
能看到摩西手拿这个奇妙拐啊，是神的拐啊。
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呼召，也是借着这个神的杖。
能看到过去神的呼召，也叫做神的拐啊。
杖变蛇，
这个拐啊变作蛇
啊。甚至杖也使红海分开。
甚至这个拐啊嘛叫红海来分开。
更何况是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利非定这个地方，用这个杖石。河裂的磐石出水，
甚至用这个钉在离会钉这所在叫搬出来出水。
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在真耶稣教会里，对，
有真理，有神迹，
有真理，有神迹，
有圣灵，
有圣灵。
所以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许多的恩典见证。
所以你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恩典跟见证。
这个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明证。
这是神跟我们 同在的一个明证。
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坚持在真耶稣教会里面？
你为什么今天这么坚持在真耶稣教会？
因为有无数的见证在我们周遭，在我们身体，在我们的信仰看得见。
因为有真正多的神迹在我们的四周围，在我们的身躯顶端，是我们所看不到的。
就如摩西他得胜的关键，他拿着神的杖。
就好像摩西伊得胜的关键是伊了神的拐啊，
啊，行神迹啊，
来行神迹。
那第二个是什么？
那第二是什么呢？
摩西他有一双带刀的手啊。
摩西有一双来带刀的手。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节。
咱请看到出埃及十七章十一节。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阿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一双带刀的手。
那咱看到摩西这双带刀的手。
他除了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些战士。
伊除了徛在山顶，会当看到下面这些战争。
但是很重要是他祷告求神帮助啊。
同重要是伊来祈祷求神来帮助因。
祷告成就事工。
祈祷来成就了事工。
祷告是照神的旨意。
祈祷是按照神的旨意，
祷告是决定一切，
祈祷是来决定一切，
祷告是主要的关键点，
祈祷是同主要的关键点。
但是在祷告当中，摩西的手是发沉的，
但是在祈祷里对摩西的手是发沉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得胜的关键就在于亚伦跟户尔在同工之间的扶持啊。
所以得胜这个关键就是在阿伦跟何尼他们这个同工之间的这个扶持，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正边，
而且是稳住这个摩西的手，
而且是来稳住这个摩西的手，
而且摩西坐在这个磐石上，
摩西是坐在磐石顶端，
而且直到日落祷告很稳固啊，
一直到日头落山他祈祷都真正稳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祷同工的扶持很重要，
所以第一节说的，咱看讲同工之间的扶持真正重要。
所以亚伦户尔真的是不简单。
所以亚伦跟何尼真正不简单。
他发觉看到这个摩西的祷告手发沉，他们就赶紧去搬石头啊。
因看到摩西祈祷的手发沉，就赶紧搬石头来。
其实让我们去一个很大的思考也是啊。
所以第一节好难。做一个真大的思考。
今天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
我们今天面对属灵顶端的战争，
很多时候就是借着祷告的手，
真正的时候是借我们祈祷这双手
去推动，
来推动的，
甚至是有些时候传道人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会软弱啊。
甚至是有时候传道者在祈祷的时候也会来软弱，
在神学生的阶段我们也是会软弱，
在做神学生这个阶段我们也是感觉真正软弱的。
啊，所以在这一次传道出访的时候，
所以这一边传道来访问的时阵，
就是这礼拜我们是去永康教会去，算是访问。
我们这边是去永康教会来做访问。
然后当然小弟对一些北区的传道者是有些是不熟的。
就伫对咱北区一挂传道者，并无讲真正熟悉。
但是很奇妙的是，我们最后一站是到彰化的西湖。
但是真正奇妙，阮同尾啊站是到了彰化这个溪湖。
从彰化的西湖一上车，一直到小弟下车站台中那个地方。
对溪湖上车，直到小弟到台中落车这个所在。
啊，就有一个传道者就勉励小弟啊。
多去传道家来面对小弟，
他就说我们传道献身这件事情，
伊讲咱来负担传道献身这样代志，
不是牺牲，
不是牺牲，
是恩典，
是一个恩典。
所以他就在见证当中，
伊在第一个见证来对
讲到他以前在神学院的时间啊，
公告于伊早第一信仰研习的时间，
他们那一期的同学，
因迄期遐同学。
晚上十点左右啊，
暗时差不多十点左右。
不管工作在怎，功课在怎么忙，
不管你的功课搁安怎无用，
他们就会一起相约在祷告室。
因为小少伫这基督室内，对，
先互相分享十分钟，互相分享，
先来互相分享差十分钟。
有什么需要代祷的？
有啥物需要代祷的？
然后他们有什么需要代祷之后啊？
那分享我前面主要带到了，
一起祷告将近半小时的时间，
都当作来祈祷将近超半点钟的时间。
而且他们是常常这样子持续的这样子祷告，
而且是真正接是继续爱来做祈祷的。
很奇妙的，因为比方很奇妙的是家里有些事情啊，
真奇妙的讲有个人出来就是个代志的。
啊，透过分享，透过祷告之后，
透过分享带到了。
没有想到隔天就听到家里所传来的事情，得到神的帮助，神的解决啊！
真奇妙，跟你讲，我听到出来这卡来消息讲，伊的出来这问题得到神的帮助，得到解决哦。
所以让小弟说，在神学院的里头，同工之间的扶持很重要。
所以小弟跟我讲，第一新人以来对同工的扶持真正重要。
因为小弟自己有那种感受啊。
因为小弟本身某一种的感受。
我有一个同学，马来西亚的同学。
我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同学，
在我印象是在一年级下学期之后。
我印象是在一年级的下学期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神学院的时间，一起晚上也是利用半小时的时间一起祷告。
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是暗时才利用半点钟的时间来当作祈祷。
因为有时候感觉说去祷告的时候，也是有一种面对许多的压力啊，课程啊。
有当时在祈祷时候，也面对一挂压力加一挂课程。
但是多了一个人在帮忙祷告的时候，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但是加一人在帮咱祈祷时候，那种感受是无同款的。
慢慢去体验到神的帮助，神的带领。
慢慢来体验神的帮助跟神的带领。
所以同工之间的带祷很重要。
所以同工之间的带祷真正重要。
甚至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头。
甚至当看我们在教会来对。
有些人是在软弱当中，
有人拄啊伫咧软弱内底。
有些人是他真的是很坚固、很坚强。
有人是真正坚强的。
所以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这里也说到，
所以伫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这么讲着，
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所以坚固人应该爱来担当无坚固而人的软弱。
其实最直接就是透过祷告求神帮助啊。
其实同直接就是透过祈祷来求神来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真困难在这场战争来对，
亚伦霍尔他们的帮忙带导也是很重要。
亚伦跟霍尼的帮忙跟带导也真正重要。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在十三节里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
第十三节写了讲，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
和他的百姓。
跟他的百姓。
然后我们看到十四节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
十四节讲过。光就讲耶和华对摩西安尼讲，
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我对亚玛利人的亚玛利的名号对天下全然给涂抹掉。
而且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
你要将这个话写在册顶做纪念。
念给约书亚听啊。
我念给约书亚来听。
其实这个是神的吩咐啊。
其实这是神对的吩咐。
其实在立碑定的形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四个就是神的吩咐啊。
在立碑定圣书第四行就是神的吩咐。
要念给约书亚听。
爱念给约书亚来听。
其实这个也是神在预备工人。
这么是神在预备工人。
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节。
因为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节。
这个约书亚他是摩西的好帮手。
约书亚是摩西的好帮手。
二十四章的十三节。
二十四章十三节。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阿们。这个是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第二次登上西乃山。
这是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第二次上了西乃山。
能够有同伴在教会里面能够有同伴也是真的不简单。
因为教会来对但我当朋友是真的不简单的。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是神他是亲自在预备工人。
那在看到神是亲自来预备工人。
因为只有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因为只有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
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
我们请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一节。
三十三章十一节。
三十三章十一节，
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呀、
啊。咱直接会当看到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跟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就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
神跟摩西是面对面的讲话，好像有人跟朋友讲话同款。
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到这个约书亚，他是摩西的唯一的一个帮手。
这嘛提到讲约书亚是摩西以唯一一个帮手。
他们的年龄是有一段的差距啊。
因第二年纪定款有一段的这个距离。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年长者看到年轻的一辈啊。
让初传讲讲，咱年长者看到年轻的一辈，
甚至会看到说，哎，这个人在教会服事，觉得说很优秀。
甚至咱看讲，这个少年人伫个教会服事，
甚至是口才胆量，
甚至也口才也胆量。
他服事的态度让这个年长者欣赏。
伊服事这个态度，让年长者看了真正欣赏。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有智慧的灵充满。
咱看约书亚有智慧的灵来充满了伊。
我们看《生命记》的三十四章第九节。
咱先看《生命记》三十四章第九节。
三十四章第九节。
三十四章先看第九节。
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他，他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摩西的晚年、啊、
那在看到这是摩西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活到了120岁、啊、
他活了120岁
而且是眼目没有昏花
你看眼睛目并没有昏花
精神没有衰败
他的精神并没有衰败
但是人终究会离开、啊、
但是我们人终是会离开、啊、
但是神的工作是要不断的进行推展下去
但是神的工作是要不断来推行来进展下去
所以这个伟大的领导者这个摩西、啊、
所以这位伟大的领导者摩西
甚至当时的人为他哀哭了30天、啊、
甚至当时的人为了摩西哀哭了30天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神的吩咐当中
当时我们看到在神的吩咐里面
神不断在预备工人
神不断在预备工人
吩咐这个约书亚
他就吩咐了约书亚
而且摩西也曾按手在他头上
而且摩西也按手在他的头上
智慧的灵充满
他被智慧的灵来充满
所以摩西能够接下这个约书亚接下这个重责大任
所以约书亚当接受到这个重责大任
这个约书亚起初也是很胆怯的
本来这约书亚也是真的不大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看到约书亚的胆怯
甚至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看到约书亚他的胆怯
但是 神还是鼓励着约书亚，
但是神依然是来鼓励约书亚。
其实从一路都是神在吩咐啊。
其实一路上拢是神对的吩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的工人。
那可能讲神一步一步来锻炼伊的工人，
所以让他们这些年轻一辈的比较有信心走出来。
好，这样你肯定一辈。靠这信心能打出来，
所以在约书亚里面，我们可以常常听到你当刚强壮胆。
所以在约书亚记里，这经常看到讲你当刚强壮胆，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只要你刚强大大的壮胆，
甚至后面又讲你当刚强壮胆，
甚至到后尾讲你当你应当爱刚强壮胆。
只要我们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
咱只要相信神是跟咱同在的，
我们与神同工，
咱跟神来同工。
只要我们有着存着这样的心态，
只要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态，
神都会带领，
神都会带领我们。
所以在这个利非定的形式当中，
所以在经过利非定的形式里面，
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名词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亚玛利人。
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亚玛利人这个名词，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这场战争当时约书亚已经杀了亚玛利王人和他的百姓。
但人看讲，当时约书亚已经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家的百姓了。
甚至在十四节里头有提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
甚至在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讲：“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对全天下全然给涂抹掉。”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十六节里头啊，
怎样看讲到了十六节的时阵？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
就讲如果讲耶和华已经起了誓，
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就讲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来征战。
所以我们这样听好像有点矛盾。
我咧正话看咧，好像有一寡矛盾。
其实不是矛盾，
其实并不是矛盾，
因为亚玛利人是我们现今看不到的属灵的恶魔。
其实阿玛利人是指着讲咱现今所看未到属灵顶端的恶魔，
就如我们现今常常在跟他征战，
就好像是讲咱今天现今今日第一界来做征战，
也就是撒旦，
就是撒旦，
邪灵，
就是邪灵，
魔鬼，
就是魔鬼。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征战，
虽然今天在面对这款的征战，
是世世代代必须要跟他面对的，
是世世代代必须要来跟他做面对的。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那请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是要跟那个亚玛利人，就是属灵，就是属恶魔的。
所以咱要跟阿玛利人就是属恶魔的。
所以我们虽然不像现今是国与国的征战，
咱现今虽然不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征战，
我们不需要征战肉搏战像流血的地步啊。
咱们战争到讲爱流血这地步，
也不是血与肉的征战，
也不是血肉之间的征战，
而是我们心里内心的征战，
是咱自己心灵内心里的征战，
与邪灵征战，
跟邪灵来做竞争。
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穿着真清楚怎样讲爱来穿地着神全副的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
对，当然抵挡了魔鬼的诡计。
也常听有一句话是这么说，
常常有听到一句话是这样说
的，最大的敌人是谁？
同大敌人是什么人呢？
其实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啊。
其实同大敌人是咱家己。
因为我们会有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情欲啊。
因为咱有家己的私欲、家己的情欲。
如果一旦我们的情欲跟圣灵在征战的话，
一旦咱的情欲跟圣灵在做征战的时阵，
如果是照着情欲一直走下去，
靠出来是照咱情欲安尼继续行落去，
走下去的结果就是收败坏。
那呢，讲起来，各都受了。
如果是顺从圣灵下去的话，
那是顺从圣灵安尼行落去时阵，
所撒的就是永生，
所也就是永生。
所以我们面对这个属灵的恶魔，这个这场战争，
所以今天面对属灵恶魔这场战争，
一直征战到什么时候？
要伫战争到什么时阵呢？
征战到有两个阶段。
要征战诶是诶，要征战到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我们生命结束了。
头一个阶段是咱的生命结束了。
第二个就是直接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在你。
第二项就是你会当直接看到主耶稣来
就再降临，就不必再跟这个属恶魔的邪灵征战了。
咱当面个个属恶魔一下邪灵来做竞争了。
只不过在这个阶段当中，持守住神的话语很重要。
只不过讲伫个这个过程内底，咧持守神的话语是真正重要的。
因为主耶稣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路上的光。
因为主要说唯一是咱的力量，是咱路上的光。
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很难走下去啊。
无神的唯一，咱这条路真正真歹行落去。
所以我们要从利非定的形式当中，
虽然对利非定的形式来对，
我们要认清敌人。
咱要认清咱的敌人，
亚玛力人，
就是亚玛力人。
再来，我们要去想到摩西的对策，面对亚玛力人。
你要爱想着讲，摩西的对策一面对亚玛力人。
再来看到他得胜的关键。
过来看到了伊得胜的这个关键。
也看到神的吩咐。
那么看到了神对伊的吩咐。
啊，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期盼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咱真希望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在信仰这一条路上。
在咱信仰这条路中。
持守到底，
会当持守到底，
坚守信仰，
会当坚守咱的信仰。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来祝咱大家。
我们来唱诗344首，
作为唱诗344首。
风雨中的避难所。